的时候，就在这个舒服的礼堂里面，我们在敬拜你，我们在唱诗赞美，我们在读你的话语。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你的话，求你再次帮助你这软弱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使我们可以从你的话当中得着帮助，得着教训。与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指引我们的生活。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话就表明在基督里面有何等的丰富，这是你给我们基督徒有这样大的盼望。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听到的时间，在你面前蒙恩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金钱是人人所爱的东西，也是人人最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去得着、去拥有的东西。因为我们认为金钱是世上最有用的东西，人生活的每一部分都离不了金钱，所以大家都在那边尽力卖力，我们每天就在那边花费心血，我们在那边绞尽脑汁如何可以赚取更多的金钱。不错，当你拥有更多的财富的时候，你对前景、对前面的生活更有安全感。尤其今天的时代是非常纷乱的时代，实际的变迁非常快速，又难以琢磨。有的时候金钱好像长了翅膀一样会飞走的。那么所以为了儿女，为了家庭，很自然的我们盼望拥有更多的财富，我们心里才觉得比较安全、比较踏实，这是无可厚非的。有的弟兄谈起近十年来，他常常回大陆探亲啊，每一次回去，他说大陆啊，情况都不同，因为大陆的经济起飞啊，非常快速，各种的建设，不管是道路、是铁路也好，都是一日千里啊，所以难怪见到大陆人一谈起话来就很容易扯到赚钱的问题，好像大家都在那边向前看，不是前面的钱哦，都是向前钱财的钱看啊，可见金钱的重要性。但是圣经所讨论的财富、贫穷以富足的观点好像有一些不同，不是单单指物质上的贫穷与富有，跟包括属灵方面的贫穷与富有。那么我们先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这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这个是讲到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也可以成为富足。两次贫穷，两次富足，所以贫穷富足很重要的字眼。那么这是讲到主耶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段这个第八第九章保罗就是讲到信徒爱心的建限，那么他引用其他教会做榜样，他也引用了主耶稣的牺牲来作为榜样。那腓立比书第二章也是有讲到，主耶稣原来是以至高的父神同存、同等、同尊勇。主耶稣不是在两千年出生的时候他才存在的，他道成肉身，还没有世界以前，甚至还没有时间以前，他已经跟父神同存、同等、同尊勇。但是他愿意为了救世上的罪人，愿意舍弃天上的荣耀，在两千年以前将世为人，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物质方面，主耶稣可以说是相当贫穷。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曾经 曾经讲过，狐狸游动，飞鸟游巧，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甚至为了救罪人，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那么叫我们今天凡信靠主耶稣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也可以成为富足，享有各种属天属灵的福分。那这也是保罗亲身所经历的。虽然他是一个清苦的传道人，但是他常常享受到基督的丰富，所以他的生活充满平安。他是自助常乐的一个人。那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还有腓立比书那边来看一看这个保罗的实在情况。那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这里短短的三节，你们看一下有多少次是福，有多少次却是，一直重复的，是福是却是，是福是却是，那么有七次了呀，有七次是福，有七次却是。那么这个是福呢，好像是，不是实在，是不是？不是实在的情况，是福不是实在的情况，却是才是事实，是实在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传道的生活、工作、侍奉，有的时候是常人所难以了解的。是否好像他是在诱惑人，却是诚实的。所谓诱惑人，因为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心情非常迫切，盼望人盼望人可以接纳福音啊，所以好像他是在诱惑人。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福音啊，我们盼望人接字，有的时候就有一点像迫使人接字一样，好像是在诱惑人。其实我们的心中是非常诚实，我们是爱这个人，我们盼望他早一点信主，所以我们尽量用各种的方式来怎么样说服他，一样样好像是诱惑人，但是我们的心中是非常诚实，也非常爱他，当然是从爱神而爱他来的。是福却是，但是我要看的是最重要的后面啊，第十节，是福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这个就是保罗。保罗为做福音好多的忧愁，他为哥林多教会忧愁，但是其实他常常快乐。是福保罗贫穷，因为他是清苦的传道的，他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人信主以后就享受到属天的财富。是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正如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我们把耶和华当作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好，我们就再看腓立比四章十八、十九节，继续下去。那么保罗又再讲一次，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那我们要注意啊，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的。他在监牢的环境非常差也不自由，但是他心中还是充满快乐，他还是感觉到自足常乐。为什么呢这个腓立比教会是很好的教会，知道保罗在监牢里面常常寄东西，寄食物给他。那么这一次他也派了以巴弗提去看保罗，送了一点礼物，送了一点食品。那么保罗就借着这封信来称赞腓立比的教会，也是他们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甚至还说，你以巴弗提，你就做我们的代表去服侍保罗好了，你就留在那边一段时间来服侍保罗。那么保罗就感觉到我已经充足，这里有两次充足，十八节有一次，十九节是神荣耀的丰富必在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充足两次，在腓立比书有四次出现这个充足。在这个原文这个动词呢，是一个 present perfect passive voice， 如果在英文翻成 I have been filled， 我已经被充满。那被什么充满？一定这个有一个 object 了， 他被神的恩典所充满，那么他感觉到充足，他样样都如意。为什么他会有那种感受呢？因为他被神所充满，被圣灵所充满，被基督的丰富所充满。那么他也是讲到，在十九节，神荣耀的丰富会赐给你们所需要的，都充足，所以就不需要担心。那么这也就是保罗说，为什么我在什么情况都可以自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当保罗说我已经被充满了，这个是一个懂得自足的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弟兄姊妹，什么叫自足呢？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个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我们感觉到富有，我们感觉到贫穷，也不过是一种心理的状态，不在乎外表生活上所拥有的多与少。如果你感觉到富有啊，你就富有，相信吗？如果你感觉到贫穷啊，你就贫穷了。所以当保罗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这是他的感受而已，因为在实际的生活上他还是有许多缺乏。刚才讲了，腓立比书信是在监牢里面，监牢的情况非常差，但是他感觉到很自在，他没有感觉到缺乏。为什么呢？他也称赞腓立比的教会，在下文已经刚才讲过，腓立比的教会托以巴附体带了一些礼物食品给保罗，那么你也做我的代，做我们的代表，就留在那边来服侍保罗，所以保罗也就向他们道谢。这个是一个当时的情况。那么保罗还称赞他们，你们的爱心太多了，做的太多了。这是一个自助的人的心理状态，一个自助的人才会有的现象，对自己满意，对环境满意，对别人所做的也满意。那这个是一个懂得自足，也是显出保罗感恩的心态来。怎么不叫保罗快乐呢？怎么不叫保罗感到自足呢？因为看见教会弟兄姊妹的喜乐，他也感觉到喜乐。保罗有了基督的生命，他一直追求认识基督为至宝。那么他的生命的陈述点呢，到什么地步呢？他可以掌管自己的心情，他可以掌管自己的生活，不受环境的影响和支配。他的内心已经进入了一种非常美好的境界当中，主耶稣所赐给他的喜乐、平安、忍耐等等的美德，已经不再受环境所左右、所支配。他懂得处贫穷，在圣经里面他是写处卑贱，卑贱比贫穷还更差呢。但是保罗都懂得，保罗懂得处卑贱、处丰富。在贫穷的时候他不埋怨，不怨天尤人，但是他也懂得处丰富。在丰富当中他不放纵、不乱来、不浪费、不随意花钱，仍然懂得节制，懂得善用金钱。我们想一想，保罗的灵程到了什么程度？不管是饥饿、是饱足，或犹豫、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注意，他得了秘诀，这是秘诀，有秘诀在内呢。多宝贵的一句话！得了什么秘诀呢？就是懂得一样生活的快乐满足。谁是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谁是谁在，随意而安，这八个字就是形容当时保罗的情况。谁是谁在，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所有的环境情况当中，保罗能够随意而安。这就是保罗所学到的秘诀，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当中学到这个秘诀，从他慢慢认识神的丰盛的时候他学到这个秘诀，从他慢慢经历神奇妙的供应而学到秘诀。这就是他所讲到的，他得了秘诀。弟兄姊妹， 今天的世界物质文明相当进步，科技也相当发达，特别 Internet 网络可以说发展最快，但是人的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我们心灵的满足感并没有同时上升进步。可能因为这几年呢，是在世界的经济情况不好，自从2008年底美国的金融风暴以后，就影响遍及全世界，以致失业率高升。那么大家都知道，也听过1929年呢的大萧条，都说现在的这个经济这个风暴呢，是继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不景气，那个时候当然是最大的1929，现在好像是第二的意思，现在的严重的情况也不输给当时的情况。那么1929年我自己还没有生下来，所以详情我不了解，但是现在的情况啊，哎呀，这个澳灾的危机也相当严重，加上天灾人祸、海啸、地震这几年特别多，风灾、水灾、火灾呀、啊。那么中东一带那些回教国家不用说，政治不安定，从突尼西亚这个小国家开始，一直到埃及，一直到利比亚，现在的叙利亚，每天都有轰炸，都有人民死，那很多人心里惶惶不安。人心不安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你看每一个国家的自杀人口增加，犯忧郁症的人也越来越多，人生好像失去了一个安全感，带来政治的纷乱。美国呢？美国人以什么呢？以酗酒、毒品泛滥、性泛滥来逃避不安的一个现实。我讲一个日式，也是从书本上看到的，在香港有一位本来做大生意的一个商家，是一个富豪，全家人生活非常舒服，因为在舒服当中啊，他们就奢华过度，也是浪费惯了，想不到时机变迁好快，他的生意大大的失败，不但亏大本，还负债累累。那么这个商家他心中的压力好重，重到他承受不了，他又挨不过贫穷的煎熬痛苦，他更受不了看着他的妻子儿女受连累的痛苦。结果他有一天下了决心了，把全家大小连同他自己锁在汽车里面，就在香港的半山上用高速度冲到大海里面，同归于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只懂得处丰富，却不懂得处贫穷，他心中根本就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最低限度的一个安全感。如果他不冲到海中自杀的话，他也会神经错乱，如果他神经错乱，令全家人更加痛苦，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悲惨痛苦的情形，所以他只好做到冲到海中同归于尽。保罗就完全不同了，他懂得处贫穷，他也懂得处丰富，他一定过惯了简朴的生活，他一定过惯了简朴的生活，不随便花钱，不浪费资源。其实最浪费资源的是什么国家？是美国这个国家，是最浪费资源的。美国的人口只有3亿，全世界人口现在有达到多少亿了？70亿。那3亿跟70亿，只不过人口还不到4.5%嘛，只有4.5%的人口嘛，但是消耗世界25%的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是占25%，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你想， 餐馆里面吃不完，丢掉的食物实在是太多了。但是现在世界上还有人不够吃，粮食不够，才是最近的报告吗？你们有听到吗？电视报告在北朝鲜、因为今年遭受到空前的旱灾啊，20000人饿死，在今天的时代当中还有人饿死啊！我们想一想，今天的时代是丰富的一个时代，还会有人饿死？我们相反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呢？确实在那边浪费。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的生活方式像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话，有人讲啊，大概需要5个地球才够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弟兄姊妹，我们内心有一个很强的欲望，要小心谨慎这种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一个无底坑，任何物质的东西都不容易填满的，因为贪心的人的字典里面没有足够这个词句，每时每刻他都在追逐更多的东西，有时可能无法得到的东西他也是想得着，结果心灵始终不能得着安宁。我们想一想，我们只有一双手，但是我们想抓住的东西可能是千百只手还不够。我们只有这一颗心，这一颗心最大最多也是像拳头这么大，但是无论把什么东西装进去始终装不满的。你想人是多么的可怜，因为人有永不满足的渴望，永无止境的贪求。不错，如果我们跟上一代的人相比，整体来讲我们更懂得健康，我们更懂得长寿，我们更懂得安全，我们的收入比过去的人更高，我们的教育水准也更高，现在交通也比过去方便的多，你要旅游很方便的。但整体来讲，人生活的品质，人生活的品质不是升高乃是下降，人的道德更差，不用说快乐的指数啊，快乐的指数也在下降。我们知道吗？全世界哪一个国民生活的最快乐呢？我刚刚看过一本书呢，提到这个南太平洋，不是有许多岛国吗？就是靠近纽西兰、Australia 哪一带的地方，有很多小岛，有什么斐济岛啦，有所罗门群岛啦等等。那有一个岛叫做反努阿杜，它全岛的人口才不过21万，每个国民平均收入还不到3000美元一年的，一年平均收入不到3000美元，但是他们生活指数快乐的最高，生活的最快乐。为什么呢？是岛的四围都是白沙，这个他们在岛上生活也比较简朴了，每天都是以沙滩以海水为伴，所以他们听到海水澎湃的声音啊，他们就有个海阔天空那样的心胸啊，他们每天都是在那边唱歌，每天在那边跳舞啊，人与人之间也不在那边计较，不在那边竞争啊，他们心广神怡，怎么不快乐呢？好，现在我要用一点时间来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刚才我们所读的两段，既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过的生活当然有数天的财富。我们保罗是2000年以前的人，亚伯拉罕是4000年以前的人，他也可以一样有拥有数天的财富。希伯来民族的祖先，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游牧民族，以牧放羊群为生，为了要找青草地，要找河水，有河水的地方，所以他们常常要搬迁自搭帐篷。所以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他们在异地寄住帐篷，因为是帐篷，所以一直搬动，在不同的地方搬动。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段简单的 简单的，不管是二章第七、第八节，都有提到帐篷，自搭帐篷，还有提到另外一件东西啊，祝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两件东西跟当时的人没有脱节。那么第一次记载人求告耶和华的名，是在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最后一节，亚伯被该隐杀了以后，神赐福给亚当夏娃另外一个儿子瑟特，那么是表示有信心的后代。那么瑟特开始就有亲近耶和华，与神来往，他们就懂得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什么叫做筑坛求告耶和华呢？就是他们过一个在日光之上的生活，借着筑坛祷告神，来明白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才能够照做神的旨意来生活，讨神的喜悦。现在我们来进一步看亚伯拉罕如何过帐篷的生活。那么帐篷是要常常搬迁的，是流动性的，是不扎根的。有一首歌，世界非我家，世界非我家，我们不是世界的本地人，我们在世界只不过是聚居做客旅而已，我们不应该贪恋世界。比方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现在公司派你出差呀，出差不管几天或者几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也好，你是出差，你的工作责任完毕以后，当然要什么？要回家啊！不管你出差的地方多美啊，不管那边的人情多浓厚啊，你还是不能留恋的，更不能自作多情啊！你不能够在那边说啊，我们相见恨晚，什么话呢？你是出差呀，是不是？你还是要回家嘛？你不能够留恋那边的生活，你要回家。那么还有，当你出门 camping 旅游的时候，行李要求简单方便，这样子客旅的生活才是轻松自在。那么有八个字可以来形容你客旅的生活的自在，可以来描述帐篷的生活：可增可减，增加减少，可增可减，可有可无啊！包括金钱、财富、名利、权势。都可以可增可减，可有可无，你学会了吗？增加减少多少都在神的手中，都是神所安排的。神给多少我们就感谢领受，神要拿走也无所谓。正如约伯当他经历一场大灾难之后，他所说的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一切的东西，一切的事物，拿得起也放得下，这样的人生才是快乐，才是轻松。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希伯来民族有着深入的宗教透视 religious insight，或者说是宗教情操啊。犹太人可以没有国家，没有自己的政府，但是他们不能没有宗教信仰。就好像我们美国的祖先呢，300多年前，一群清教徒，他们从英国过来的，他们是为了寻找信仰、敬拜耶和华的自由，他们千辛万苦移居美洲。他们的精神就好像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他们除了简单的用具之外，身无其他物质。他们所信仰的神会给他们力量，会供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所以每当他们开拓一个新的地区，哎呀，有不少的移民过来了，那么大家都先为自己盖了可勉强抵挡风邪的简单租屋，以后他们一定马上要信奉建造礼拜堂，哪怕是在简陋的一间木屋里面，就是放了几条木棍、木板凳子，只要上面房屋的上面放了一个十字架，就成为这个新移民区的精神中心。他们每天早上工作之前就先来到这个地方，先唱诗，先祷告， 把一天的生活交托，他们要出去为生存而奋斗。但下午傍晚又再回到这个地方，向神感恩，向神支取力量，向神支取安慰，一句鼓舞。他们就是这样的简单的生活。他们知道他们的前面是，他们是正在走在一条虽然是艰辛，却是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人生旅程。每天他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要自搭帐篷，步步向前行。对今生，他们有严肃繁重的责任感，但在旅途中却一直盼望，不断的盼望，那不是人手所造的天上的永存的天上更美的家乡。这些初期移民来美的清教徒有三大特点：非常殷勤工作，非常勇敢面对困难，也有高度的宗教情操。他们非常敬虔的信靠神。那么这三种特质其实也是美国建国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很明显的是从伯克利帐篷的人生如意培养出来的，绝对不是从摩天高楼的人生培养出来的。四年前911事件爆发，把纽约两栋100多层的世贸摩天大楼在几个小时之内倒塌下来，从来没有过的空前，可能也是劫后。这应该是美国要动听视痛，回到神面前，回到神面前向神悔改的时刻。一个过帐篷客旅人生的人，是承认自己的家乡是坐落在中心月之外，在日光之上的，他应该过一个超越日光的生活，对周围的事物不会贪恋，不会计较，不会增进。那这是跟今天的世界上的人相反的。今天的上的人呢，对事物要求很多，也爱世界，爱享受，凡事斤斤计较，要显出我比别人更强，要有竞争才有进步，这是世界上人的观点。说实在的话，现在的人越文明越要享受，越就越复杂，越复杂追求的东西也太多了，心里好忙乱，不会平静，也不会享受安息。人的毛病就是喜欢拿人来比较嘛，一比之下就会产生许多的烦恼。有时候不是拿自己跟人比，就拿自己的儿女跟别人的儿女来比。人总是盼望自己的儿女最好嘛，最聪明，最出众嘛。儿女如果能够读书的话，他要拿学士都尽量想办法经济拿出来，拿博士都尽量，这是我们华人对下一代的一个盼望。那么有时候因为我们有这种心态，常常就给儿女太大的压力。讲一个事实，有一位14岁的少年人，刚刚进到高中9年级上课。那么他的爸爸对他的期望非常高，他已经够聪明了，成绩也不错，也很用功读书，但是他爸爸还是常常把他跟别人比较。所以有一天他的爸爸对他说：好儿子啊，你是天子教子，你是生活多么舒服，上下课都是你妈妈给你开车接送的。你知道吗？美国总统林肯像你这样的年龄，他到学校读书是走路去的，要每天来回学校要1个钟头多呢。哎呀，这个爸爸糊涂嘛，他把林肯，那个是林肯100多年前可能还没有汽车呢，他怎么把那个时候的人来比较呢？这个孩子听了心里当然不耐烦了，他说：爸爸我知道了。他就多了一句话：爸爸，林肯像你这样的年龄已经做总统了。你想气死不气死他的爸爸呢？这个孩子很聪明啊，他回答得很对嘛，因为你把我跟林肯比，我也把你跟林肯比嘛。比较 其实就是不好。比较怎么写？两把匕首，两把刀，一刀插向别人，一刀插向自己，自己苦恼，也让别人遭殃受到伤害，何苦呢？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最特别的，都是神给人的一个特别特殊的恩典，不管什么人。所以我们要懂得欣赏每一个人的不同点，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不同，千万不要拿人来比。每一个人有比别人强的地方，每一个人也有比人弱的地方。我们要学会欣赏别人，才会接纳现在的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多看自己有余的，少看别人的缺点软弱，你心中自然就产生感恩来。当老人生日的时候，我喜欢用圣经的话送给他们，就是箴言三章十六十七，很有意义的，因为约翰三章十六节很多人会背，这个是箴言三章十六十七节，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前是平安。短短四句话多么好，长寿、富贵、安乐、平安。你说金钱是万能的，但是长寿、平安、喜乐是金钱买不到的。正如金钱买得到山珍海味，却买不到好胃口。你可能会说，我一向都是好胃口啊，我不是要去买胃口吗？我一向都是好胃口啊。但是一些研究过啊，长寿的人都是吃七分饱而已、千万不要去上那个丰富什么又好吃的 buffet 啊，那个 buffet 是真的爆肥啊，那么爆肥啊不是福分的。什么才是福分呢？就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过着一个克里的生活，亲近神，不贪恋，不计较，要好像保罗一样，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懂得知足，懂得常乐，这才是真正的富足。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本来是以至高的父神同等同尊荣，但是他舍弃了天上的荣耀，在2000年以前，为了拯救我们世界上的罪人，他肯将世为人，道成肉身，而且出生在马槽里，在拿撒勒长大。他为我们熬过了许多的贫穷，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相信主以后，他赐给我们圣灵，他也赐给我们属天的财富，甚至我们可以追求认识基督为至宝，他在他里面有何等的丰盛，我们得做了没有？今天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是什么？金钱、钱、名利、前世，还是基督里面的丰盛呢？求主给我们一个做一个智慧人。感谢主，你给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活泼的盼望，也有数天的财富，让我们懂得去追求。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